每位在选民名册上的澳大利亚公民都可能被召集担任陪审员，也称为陪审义务。但是如果您被召集担任陪审员，会涉及哪些事项？陪审团的作用是什么？在本期解读澳洲中，我们将回答这些问题以及其他更多的问题。下面请听报道。陪审团是澳大利亚法律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一名澳大利亚公民，当您被通知去担任陪审员时，它是一项公民义务。如果不这样做，可能会被罚款。陪审团服务使社区成员能够积极地参与司法管理。安德鲁·伯克博士是麦考瑞法学院高级讲师和法学博士。
Juries are a way of involving the community in the legal process. And in that sense, juries are part of.
陪审团是让社区参与法律程序的一种方式。从这个意义上说，陪审团是澳大利亚民主的一部分。当某人被指控犯有严重罪行时，能够决定这个人是否有罪的人，不是律师或法官，而是组成陪审团的12名普通社区成员。莫纳什大学法学院副教授杰奎·霍兰解释说，澳大利亚的陪审团只用于某些类型的审判。
The juries in Australia are only in cases that are very serious.
澳大利亚的陪审团只用于非常严重的案件，所以我们在谋杀案、武装抢劫案和性侵案件中都有陪审团。盗窃等不太严重的刑事案件则没有陪审团，而是由法官审理。查尔斯特大学法律与司法中心主任马克·洛南说，候选人的名字是从澳大利亚选民名册中随机选出的。
Usually you would receive a letter that says you have been summoned for jury duty. Go to this website and fill in.
通常你会收到一封信，上面写着你已被传唤出庭，请访问此网站并填写一份调查问卷，告诉我们你的情况，告诉我们你是否认为你可以参加审判并担任陪审员。有时他可能会问你关于你的英语水平的问题，有时可能会问关于你工作的问题，或者你是否认识参与案件的人。陪审团通常由12名陪审员组成，但有时会更少。在严重的刑事案件中，陪审员的数量并不总是相同的。霍兰博士解释说，
It depends on the different parts of Australia where you're in, but usually it's 12. In
这取决于您所在的澳大利亚的不同地区，但通常是12人。在澳大利亚的某些地方，他们实际上有民事案件陪审团，就像在美国一样。因此可能存在某人在医院遭受严重伤害的民事案件，他们可以起诉医院或医生。在维州等某些地方，实际上可以有6人陪审团审理该案件。在某些情况下，候选人可以获得豁免，例如年幼孩子的单亲父母，或者如果有人经营一家小企业，并且他们的缺席会影响业务。伯克博士说，
The Jury Act exempts some categories of people from jury duty.
陪审团法免除了某些类别的人的陪审义务，例如律师。我被免除了陪审员的职责，因为我是一名律师。此外，还有那些从事非常重要工作的人，例如如果你是疫情期间的急诊医生或护士，你就不必成为陪审员。同样，如果有人有听力障碍，如果他们有严重的健康问题，如果他们是老年人的看护者，他们不能离开岗位，他们也可以获得豁免。伯克博士说，如果陪审员认为他们无法在整个审判期间都待在法庭上，他们应该在审判开始前声明。
At the very beginning, before the trial starts, the judge or the Crown Prosecutor will give a brief description to the jury.
在审判开始前，法官或者检察官会向陪审员简要说明，这是指控的内容，这是你们要听到的证据类型。当然，许多审判可能涉及令人不安的证据和照片等，所以他们会描述这些。他们会说，如果你们当中有人认为自己无法做到这一点，无法公正地对待这些证据，那么现在就说出来，你们就可以免责了。一旦审判开始，陪审团必须听取所有证据。伯克博士解释说，
So the jury must be there for all the evidence. So all the witnesses giving evidence, they see all of the photographs and video.
陪审团必须在场，以便获得所有证据。所有提供证据的证人，他们会查看所有的照片、视频或者 DNA 以及任何此类证据。但当对法律是有什么意义的时候，他们就会离开法庭。然后当这些争论解决之后，他们就会回来。法官会向陪审团解释需要用什么法律来决定有罪或无罪。霍兰博士说，在组成陪审团时，通常会指示他们不要与任何人谈论案件或在网上查找信息。陪审员通常参加需要7到12天的审判，但更复杂的事项，例如涉嫌恐怖分子的案件，可能需要数月甚至一年以上的时间。如果陪审员被选中参加特别长的审判，通常会提前询问他们是否有空。
And once all the witnesses have been heard and all the evidence is given into court, if there's documents, the jury.
一旦所有证人都听取了证据，所有证据如果有文件都提交给了法庭，陪审团就会收到这些文件和法庭案件的记录。他们被带进陪审团的审议室，并被要求进行审议。这十二个人可能需要一些时间，可能需要几小时才能够讨论完成所有问题，以确保他们确信被告有罪，无可置疑，或者他们不确定的话，则判决结果是无罪。霍兰博士说，陪审团必须达成一致裁决，或者在某些情况下，11-1的裁决会被接受。
Whilst the serious cases like murder in most parts of Australia require all 12 jurors to agree,
虽然在澳大利亚大部分地区，像谋杀这样的严重案件，需要所有12名陪审员同意，但有时只需要12名陪审员中的11名同意，法官就可以接受陪审团的裁决。例如，在性侵案件中，11名陪审员可能同意被告有罪，而其中一名陪审员不同意。这足以让法庭接受陪审团的裁决，即被告犯有无合理怀疑的罪行。如果陪审团无法达成一致怎么办？伯克博士解释道。
If the jury cannot agree, 12-0 or 11-1,
如果陪审团无法达成一致，12-0或者11-1，那么这就是所谓的陪审团悬而未决。这意味着必须重新审判，重新开始审判并更换陪审团，或者检方可以说：“好吧，我们放弃了，我们赢不了。”检方通常会在2-3次之后放弃。陪审员每天都会获得报酬，霍兰博士解释道。
It is a requirement of everybody's boss that.
每个人的老板都被要求他们支付与陪审员在工作时通常获得的报酬相当的薪水，但他们要担任陪审员，因此每个州和领地都会在你参加陪审员服务的每一天给你一些钱。但如果这和你通常赚的钱不一样多，那么你的老板仍需支付这笔钱。虽然大多数人最初对担任陪审员感到担忧，但经历过的人往往很珍惜。霍兰博士说
：“It's not very often in your life that you get to do somebody else's job for a week or two。
在你的一生中，你很少有机会为别人做一两个星期的工作。但在这种情况下，公民可以成为一名法官，了解司法系统是如何运作的。这是一次非常有趣的、千载难逢的经历。”在你做过之后，你会非常感激。研究表明，人们一旦做过一次，就会很乐意再做一次。